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禁止某些国家公民申澳签证权前，政府将先寻求其他外交途径。失踪澳大利亚人尤素福·扎哈布在库尔德监狱被发现。八名搭乘船只的中国移民被发现溺亡于墨西哥南部海岸。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政府将寻求其他外交途径，然后再行使提议的禁止某些国家的公民申请澳大利亚签证的权利。政府的驱逐立法草案概述了这一权利，该草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目前已提交参议院进行为期六周的调查。该法案草案为政府建立了一个机制，对于不接受澳大利亚遣返的国家，包括俄罗斯、伊朗和南苏丹，澳洲政府可以禁止这些国家的人提出签证申请。黄英贤称，如果有的话，也会尽量少用这项权利。他告诉天空新闻，该立法旨在加强澳大利亚的移民系统。这是为了确保那些不配合遣返要求的人能够受到惩罚，这也是为了确保我们能够拥有新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之下停止向那些拒绝其公民回国的国家发放签证。现在这显然是一种只有在必要时才会行使的权利，这项权利是我们设法管理移民制度的一个工具。人权律师警告称，立法草案有可能不符合澳大利亚根据难民公约所承担的义务。 SBS Dateline 在库尔德监狱发现失踪的澳大利亚人尤素福·扎哈布之后，民众再次呼吁遣返仍被关押在叙利亚东北部 IS 家属拘留营的澳大利亚人。扎哈布在12岁时被带入 IS 境内，后未经指控被监禁，被认为已经死亡。他是滞留在叙利亚东北部罗杰营地的34名澳大利亚人之一。据非政府组织权利与安全国际组织估计，澳大利亚迄今已从该地区遣返了25名国民。救助儿童会的马特·廷克勒称，澳大利亚应该做得更好。澳大利亚的情况一点也不好，许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已经遣返了许多本国的公民，甚至是全部。美国、加拿大、瑞典、法国、丹麦、挪威以及与叙利亚相邻的伊拉克和土耳其等国都遣返了大量的自己公民。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告诉 Dateline， 正在向尤素福·扎哈布的家人提供领事援助，出于隐私考虑，他们不会发表进一步的评论。十号电视网的律师们正在寻求重开布鲁斯·莱尔曼诽谤案的审理，在4月4日判决之前，法院将于周二晚听取调用新证据的申请。目前尚不清楚十号电视网所提供证据的性质，但此举是继去年有关莱尔曼在七号电视网露面的一系列报道之后做出的。随着爱丽丝泉为期两周的紧急宵禁持续进行，数名青少年和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因涉嫌参与该镇发生的暴力事件而受到指控。北领地警方已对五名16到22岁的年轻人提出指控，罪名包括参与暴力行为、刑事毁坏、严重袭击和在公共场合携带武器。犯罪指挥部和蝰蛇突击队预计未来数天还会拘捕和指控更多的人。上周二下午，一大群人袭击了托德酒馆，造成3万澳元的损失。 据信，该骚乱由家庭纠纷引发，当时正在为本月早些时候去世的一名年轻人举行葬礼。澳大利亚科学家希望对水稻中微塑料的新研究能促进更可持续的做法。微塑料是大型塑料制品分解的结果，是指长度小于5毫米的微小塑料颗粒，它们存在于海洋、土壤甚至是呼吸的空气中。昆士兰大学的卡桑德拉·劳尔特博士称，微塑料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他说，虽然对健康的直接影响尚未完全了解，但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减少接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微塑料的两个最大来源实际上是合成纤维，这是我们穿的合成衣服，还有从衣服上脱落下来的小纤维，我们吸入其中，所以在适当的时候换一件棉质的衬衫而不是聚酯衬衫，尝试使用可重复使用的水瓶而不是购买瓶装水，尽量避免使用一次性的塑料，所有这些小事都能够带来很大的不同。在新南威尔士州的一次洞穴救援中，两名被困在狭窄通道中的人员获救。紧急救援人员花了近10个小时才将被困在蓝山悉尼西部杰诺兰洞穴中的两人救出。这两人是一个6人探险小组的成员，他们正在探索这个由石灰岩构成的地下迷宫。维多利亚救护车公司的亚当·帕克称，这是一次非常艰难的行动。脱困本身就非常困难，我们的特别行动辅助医务人员与洞穴救援人员紧密合作，必须接近患者并在周围的岩石上钻孔以协助救出患者，这是一个精细的操作，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复活节期间，在新南威尔士州北部，一些度假者聚集在科林迪海滩，观看了科夫斯海岸野生动物保护区将绿海龟玛丽放归大自然的过程。绿海龟玛丽于去年12月获救，当时它体重严重不足，并患有浮游综合征，这是一种由气体聚集而引起的疾病。从那时起，玛丽一直在接受护理以恢复健康。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海龟卵，绿海龟已成为了濒危物种，目前野外仅存约9万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看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八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乘坐的船只倾覆之后被发现溺亡于墨西哥南部海岸。7名女性和一名男性的遗体在瓦哈卡州的维森特海滩被发现，当时他们乘坐的船只从恰帕斯州的塔帕丘拉出发。事故发生时，船只倾覆，这些人被困海中，只有一名移民幸存。当局表示，他们正在与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合作，但遇难者身份尚未确定。一位来自于委内瑞拉的移民说，这种事经常发生。这种事经常发生，像100个人进了山，只有50或60个人活着出来，很多人死在那里，有的被淹死，有的脱水而死，有的是被蛇咬死，还有一些人掉下悬崖，还有一些人在山里消失，再也没有回来。教宗方济各在梵蒂冈发表复活节致辞，呼吁以色列与哈马斯停火并结束乌克兰战争。现年87岁的教宗出于健康考量，在退出耶稣受难日游行之后，向聚集在梵蒂冈圣彼得广场的数万人发表了讲话。他对人群说，战争是荒谬的。我特别悼念世界各地众多冲突的受害者，首先是以色列、加沙和乌克兰的受害者。愿复活的基督为这些地区饱受战争蹂躏的人民开辟一条和平之路，在呼吁尊重国际法原则的同时，希望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能够普遍交换所有囚犯，一切都是为了所有人。 教宗方济各在最近数周住院接受检查之后，表示决心尽可能充分地参加圣周和复活节，这也是教宗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时刻。复活节主日是基督教日历中最重要的日子。非政府组织世界中央厨房称，一支由三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周末从塞浦路斯出发，在未来数天内抵达加沙。此前，粮食安全专家和联合国官员警告称，从现在到五月，加沙北部即将发生饥荒。三月中旬，新的海上通道获批之后，非营利组织开放的臂膀和世界中央厨房派出了第一艘载有200吨食品、饮用水和其他援助物资的船只。世界中央厨房的西门尼斯称，最新的船队将运送400吨食品和其他物资。我们有罐头、面粉、大米和椰枣，这些物资将在未来几天之内运抵加沙人民手中，特别是北部的人民。我们每天还向加沙运送药品，我们已经进行了数百次行动，需要有更多的路线和更多的陆路运送方式。我们正在进行空投，现在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援助物资运抵加沙，我们需要开通尽可能多的途径。联合国称，估计每天需要500辆卡车才能够满足加沙人的粮食需求，道路通行受阻，意味着目前的日平均运量远远低于这一个数字，有时甚至每天只有94辆卡车。体育方面，在输给了美国选手塞巴斯蒂安·福多拉之后，浴血奋战的蒂姆·茨尤无法成为像其父亲科斯塔亚那样的世界拳王。这是茨尤在25场比赛中的首场失利，他交出了自己 WO 超次中量级金腰带，错失了在拉斯维加斯 T-Mobile Arena 夺得空缺金腰带并跻身拳击精英行列的机会。茨尤以分歧判定输掉了比赛，裁判的打分有利于冯多拉。这位澳大利亚选手在第二回合结束时遭遇了冯多拉的肘击，头部被打出了一道大口子，比赛因此产生分歧。尽管如此，茨尤仍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Oh, look, we will bounce back.
我们会东山再起的，在竞技场上。无论如何，我还是来了。我总是充满斗志，所以知道吗？他们给了我一周的时间，没有借口。要知道，无论是谁，无论何时，我都要战斗。即使埃罗尔·斯宾塞也在这里，我也要和他打比赛。连特伦斯·克劳福德也不例外。大家都希望能看到一场精彩绝伦的比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651美元，可以兑换1.089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706元人民币、5.101港币、20.835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8度；墨尔本晚间有雨，最高温度28度。布里斯班有阵雨，最高温度27度；堪培拉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9度；阿德莱德有�阵雨，最高温度23度；珀斯晴，最高温度29度；达尔文有阵雨，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